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军刻意淡化反攻，俄空军遭遇最暗一日；中共冻结疑英香港人退休储蓄，近百英议员遇行动；美欧双剑合璧，要斩北京黑手。反攻前，乌总统访欧寻支持，德国提供最大笔军援。北上广深人口全部下降，上海减少最多。经传中国多名美女幼师惨沦领导的后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军刻意淡化反攻，俄空军遭遇最暗一日。虽然乌克兰军方一直在度刻意淡化反攻的事，但从前日开始，乌克兰军队已经对巴克姆特和被俄军占领的乌东等几个地方展开凌厉的攻势。在当地时间13号，以亚速营为核心重建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在巴克姆特西南方向 T0504 公路附近击退了俄军的第72旅。在巴克姆特，由于乌军的攻势很猛，当地的俄国正规军和华格纳雇佣兵都陷入混乱。消息指，在巴克姆特两翼的俄军已经放弃阵地后撤，而华格纳雇佣兵的老板普利格津甚至说，由于俄军溃败得太快，他手下的华格纳雇佣兵的战士们已经被迫向溃逃的俄罗斯军队继程车兵开枪，阻止他们过早放弃阵地。普利格津说，我们的弹药本来就不够用，现在还要浪费子弹来阻止临阵逃脱的俄罗斯军人。根据波兰军事专家实时测算，截至星期六朝早，乌军已收复巴克姆特城郊和城市内17平方公里领土。现在的乌军进攻已经完全是沿用着经过北约培训的战术，同时现在的气候和地面条件都非常适合乌军武器的使用。在13号，乌军还轰炸了巴克姆特以南的俄军指挥部。在乌军继续向巴克姆特西南方向进攻的同时，俄军设在巴克姆特的地区指挥部遭到乌军空袭，俄军指挥官和参谋长等三名上校被击毙，一名上校副指挥官受伤，数量不详的武器和装备被炸毁，指挥部20多个俄军被炸死。关于乌克兰的反攻，美国和北约已经提前做了很多功课，除了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武器和弹药外，美军亦多次做过兵棋推演。按照美军的说法，乌克兰军队在整体上已占优势，但乌军唯一不如俄军的就是空军。不过俄罗斯空军亦遭遇重挫，俄罗斯空军一架苏-35战斗机、一架苏-34战斗机和两架 Mi-8 直升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地区被击落，四架飞机上的飞行员全部阵亡。根据初步资料显示，两架战机本来是要飞去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地区的目标进行飞弹或炸弹攻击，而直升机是负责支援。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这个消息，说一架俄国苏-34战机坠毁，一架直升机因引擎起火在距离边境约40公里的克林齐附近坠毁。有评论说，刻意淡化反攻的乌军为俄空军送上史上最暗一日。中共冻结疑英港人退休储蓄，近百英议员欲采取行动。英国贸易大臣张敦文访港之际，90多名英国跨党派议员和前官员联合写信给英国政府，要求針對中共禁止移居英國的港人提取退休強積金問題採取行動。莊敦文在8號到訪香港，成為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首位到訪的英國部長。與此同時， 来自英国各政治派别的90多名议员和前政府官员联合致函政府，要求采取行动解决中国对移居英国港人采取的报复行动，亦即是这些移英港人无法提取他们在香港的退休强积金的问题。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研究显示，成千上万移英的港人被拒绝提取他们在港府强积金计划中持有超过22亿元英镑的退休储蓄。这个是由于中共外交部曾在2021年1月宣布，中国不再承认以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作为身份证明文件。此举直接导致持 BNO 签证移英的港人无法提取他们的强积金。目前约有15万港人已透过 BNO 签证移民英国，他们只是可以在拿到英国国籍或在65岁之后才可以拿回他们的退休储蓄。而居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刘嘉文对自由亚洲说，北京当局显然是以这个方式打压海外港人，如果你是用回乡证并提供内地地址的话，你是可以拿回强积金，所以看到他不是一视同仁，好像是在这里惩罚要移居去国外的香港人。这封英国跨党派信件的90多个联署者中，包括英国3个主要政党多名重要议员和前内阁成员，比如是前港督彭定康、前英国外相李夫金德、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等人。信中说，这种惩罚性地拒绝港人拿回他们的储蓄，正是限制很多人在英国展开新生活、繁荣和发展的能力，亦会增加新移民未来需要英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据估算，汇丰银行拒绝港人提取的退休储蓄金额已超过6亿英镑。联储信敦促英国政府向所有英国金融机构发布一份关于使用 BNO 作为有效文件的指南，要求他们正式审查受这个变化影响的在英港人数目。联储信还要求强积金的英国托管人立即给予 BNO 签证的港人提取他们退休储蓄的权限。美欧双剑合璧，要斩北京黑手。美国和欧盟将在今个月底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承诺采取联合行动，解决针对中共的非市场行为的担忧，并就美欧对半导体和其他军事用途商品的出口管制展开协调行动。在5月30至3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斯塔格和其他高级官员将在瑞典吕勒奥举行第四届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TTC 的草案显示，美国和欧盟将承诺在出口管制、出境技术审查和外国投资管制等安全措施方面加强协调，以反击来自中共等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草案说，双方将解决非市场行为和经济胁迫问题，并打算定期举行会谈，力求阻止美欧公司的专业知识被用来支持战略对手的技术。路透社说，这个是暗指中共。草案还说，美欧还将协调对敏感物品，包括具有军事用途的商品和半导体的出口管制。该声明两次提到中国。欧盟说，北京在某些领域是合作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战略对手。欧盟计划重新调整它的对华政策，认识到和对华立场更强硬的美国进行协调至关重要。该文件强调了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说跨大西洋合作伙伴正是探索可能的行动，以应对中共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带来的威胁。他们还旨在合作打击外国对信息的操纵，包括中共放大俄罗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虚假叙述。 双方仲话佢哋致力于同七国集团合作协调行动，抵制经济胁迫行为，例如中共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实施嘅贸易限制。西方盟友正系努力制定应对中共日益增长嘅威胁，尤其是在西方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的情况下。反攻前，乌总统访欧寻支持，德国提供最大北军援。在5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罗马，拜会教宗方济各和意大利领导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承诺将为乌克兰提供全面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与此同时，德国宣布了价值27亿欧元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乌克兰计划。泽连斯基13号乘坐意大利政府飞机，在意大利战斗机护送下飞抵罗马，开启了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对意大利的首次访问。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以隆重的仪式欢迎泽连斯基，之后泽连斯基会见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并就防务和军事合作等议题举行会谈。梅洛尼说，想借这个机会再次呼吁莫斯科即刻停止侵略，撤出乌克兰领土，他们赞成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并向泽连斯基重申，只要有必要，会对乌克兰提供全方位支持。之后，泽连斯基到梵蒂冈会见教宗方济各。泽连斯基形容，他这次意大利之行是乌克兰迈向胜利的一次重要访问。为争取更大的支持，泽连斯基礼拜日仲将前往德国访问。德国在礼拜六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30架炮式坦克和200架无人侦察机等，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提供的最大一笔军援。泽连斯基在礼拜五说，将在收到西方盟友承诺提供的军事装备后，才发起反攻，以免过早行动会造成太大伤亡。北上广深人口全部下降，上海减少最多。大陆最新公布的2022年人口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深圳、广东这四大一线城市的人口都在减少，其中上海减少的人口最多。陆媒认为，在全国整体负增长背景下，城市人口高速增长时代将好难再现。每日经济新闻在14号报道，在2022年上海人口减少135400人，北京人口减少43000人。截至去年年尾，广州常住人口是1873万人，对比上年年尾数据减少76500人。在去年年尾，深圳常住人口是1766万人，一年减少了19800人。这个亦意味着四座一线城市去年常住人口都在减少，合计减少超过约275000人。报道说，自2017年起，北京人口已连续六年负增长，累计减少近12万人。深圳在去年的负增长是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来常住人口首次下降。人口学者何亚福说，去年受疫情影响，部分行业用工需求下降，导致了一些外省务工人员回流家乡。仲有一个原因是，深圳从2021年开始收紧撤籍政策，将相关的人口定义标准和在当地居住、就业年限的要求提高。深圳曾是大陆平均出生率高居第一的城市，但深圳孕妇人数近几年持续下滑，有观点认为是因为高房价。数据显示，深圳每10000个常住人口只有不到94位产妇，相比在2019年降幅近35%。 針對常住人口下降情況，廣州市統計局話，喺2022年年尾，喺全國人口負增長85萬人嘅背景下，廣州遭受抗疫以嚟最嚴峻嘅疫情，再加埋過年等因素嘅影響，陸媒報道話，喺全國整體負增長背景下，對城市嚟講，人口高速增長時代亦將好難再現。另外，對於中國的很多嬰兒和兒童產品製造商來講，去年中國人口歷史性下降帶來的痛苦已降落到他們身上，面臨國內銷售正是萎縮，這些公司被迫爭相開發新的收入來源，或者是向成人產品轉型，或者是將目光投向東南亞和印度海外市場。经传中国多名美女幼师惨沦领导的后宫，大陆近日传出不少官员将幼儿园年轻女教师当成卖淫女对待，不少女幼师日头上课，晚黑沦为陪酒妹，中国的幼稚园俨如成了官员们的后宫。大陆网民这两日纷纷转载一则消息，起因是上海松江区警方在酒店抓捕卖淫嫖娼，其中拉到三名卖淫女子，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是上海幼教老师，而他们任职的学校还曾是上海指定的示范幼稚园。不单止是这样，警方在扫荡期间和透过这些幼师的证词，发现下海卖淫的幼师不止上海这间学校，还有其他地方和其他学校的幼师都参与其中。网传消息亦指，这件事被爆发出来，极有可能是官员的原配无法忍受，于是报警处理。另一个说法则是称有官员对于嫖妓的价倾不埋，之后闹到警方那里，让大家都翻车。目前事件尚未有官方说法，但传出上海当局发文各单位自查自斗。不少网民认为，类似事件在中国地方早就层出不穷，大家都见怪不怪。另有网民直指，中国有些中学根本已变妓院，让背景弱势、家庭贫困的女生去买。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